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重生得救的命令。我们继续讲的是第六讲，耶稣真理与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第六讲我们讲到耶稣真理的时候呢，其实在我讲解耶稣七个命令前部分一共有四讲，第三讲当中呢提到了耶稣真理的理论构成，也就是说我怎样来讲主耶稣的一个一个专题一个一个命令呢，是从他的一个理论体系来讲的。今天呢我再一次给你重复简要的介绍一下，如果你看过或听过前部分第三讲的话再预习一下，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希望你做一个笔记。首先讲耶稣真理不是宗教，宗教是人寻求神是得到的一种理念，一种敬拜，一种情感寄托等等。神给人的是真理，来自天上的绝对真理。主耶稣从来没讲他是讲宗教，而是讲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具体呢，你可以到我们网站来看这方面的文章。第二点是讲耶稣真理包括耶稣的一些教训和他的作为。在四部福音书当中，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在保罗书信门徒的一些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他们的直接的或者个人的启示，而且包括了主耶稣的作为行为。主耶稣在背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话语不多，在最后晚餐这过程当中，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还有主耶稣他的一些神奇的行为，这都是他真理的部分。所以我们找到耶稣真理包括了主耶稣所有的教训和他的作为，一点一画一个场景一个动作都不能忽略不能缺少。而耶稣真理是圣经和圣经真理的核心，是讲什么呢？圣经讲神人关系，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当中主耶稣是个特殊的身份，他既是全能的神也是神的道成肉身，他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所以他所讲的真理教导自然就成了就真理性教导的整本圣经这些教训的所有的教训的集合的这个内容的核心。耶稣真理是神救赎罪人的路标和指导，是讲什么呢？是指我们信神只有通过主耶稣，这在于主耶稣的教训当中已经讲清楚了，只能通过他到父神那里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的其他得救的道路，主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耶稣真理能使我们正确的理解神的心意和旨意。什么是神的心意旨意？我在下面会重复许多次，就是讲神要让人得生命。耶稣真理带给我们全面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部分那个时代的信徒，包括现在的还持守以色列宗教犹太教的这些信徒，他们认识的只是一位神，我们讲到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讲一位一体的神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画卷当中全部的神的作为，神的这个属性，神的特征，它是三位一体，而只有通过主耶稣才彰显出来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当门徒说耶稣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时，耶稣回答门徒说什么？看到我就如同看到了父了。 所以主耶稣即将父神的属性，他的作为，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拯救彰显出来，同时也将圣灵的工作给门徒做成了一个预讲也好，或者是给他们一个简单的概要的一个提醒也好，在他的这里部分当中相当一部分讲到了圣灵的工作。之后主耶稣升天赐下圣灵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耶稣真理来更好的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真理能帮助我们在主里更新生命，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旧约时代是你守律法，新约时代是在主耶稣里得生命。所以我们要想得到主的新生命，就要首先要认识学习和把握耶稣真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耶稣真理能使我们正确理解使徒的教导。今天我们很多人讲到啊，保罗是因信称义，罗马书当中、雅各书当中强调因行为称义，所以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信徒的理解强调这一点或强调那一点，到底怎样来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呢？有的传道人也做过一个尝试来讲这些出发点不同，保罗是从信心的角度讲的啊，雅各是从行为的角度啊，就是讲一回事，那的确是讲一回事。怎样能统一起来呢？是在耶稣真理上的。耶稣真理是让人们得生命，这个生命的出发点、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是神的真理，是同时对神的真理的信心、信靠、顺服，离不开信心。这是你看到了，得生命需要有信心，而这个生命自然有行为的表现彰显出来。当我们讲到主的新生命的时候，他既讲信心也讲行为。信心把你的生命品格一步步的通过神的真理和圣灵工作，你的顺服、你的摆上、你愿意让神破碎来更新来表现出来，同时你的行为也要做出结果子啊，不仅是你的爱心的果子也好、传福音的果子也好、生命品格的果子也好等等，都是有行为表现的。所以主的新生命是将这两者很多的看起来像神学的争论都能给它化解了，搁到了耶稣真理当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我们是对使徒的教导，保罗书信也好、彼得雅各书信也好，理解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真理没有把握。下面呢，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实际操作哈，来理解讲解耶稣真理与重生得救真理之间的这个怎么概括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呢，我讲教了研究重生真理的方法哈。我强调一点，这不是仅仅研究重生真理的方法，这是研究所有有关救恩、有关得生命、有关侍奉神、更加的信靠神的所有的教导的方法，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套，都可以走这个过程。我这里强调了耶稣这里与信徒重生得救的就是定焦在主耶稣的教学上，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范围。福音书中看哈，第一个是重生，就是一词的经文有过程，你先把这个直接词讲的重生给它找出来。然后第二点呢，是词义相似的经文，虽然没提到重生，但是有重生的意思在里面，也把它拿出来。还有第三点是讲的语义相关的经文，它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这个重生，也没有直接好像这个有跟重生这个很近似的这些，但是它和重生密切相关的这些经文也给它拿出来。最后第四点，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将这些经文碎片拼成重生真理专题的大拼图。拼图你会吗？有的拼图简单，小孩的拼图大概就二十几块或者十几块啊，拼一个地图也好，拼一个大象也好，再复杂点就是一百个小碎片了，再多一点是两百个啊，有的是五百个小碎片，那要多少天拼成不知道了。这里你可以把这些有关重生得救的这些碎片搁到一起，按照主耶稣的旨意和心意，对照神的旨意心意给它拼起来。同样，如果你讲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讲信心的道理，如果讲因信称义的道理， 或者不管讲什么道理，你都要按照这个形式啊，在这个经文范围当中，比如你讲到使徒的书信，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要把保罗所有的书信找出来，福音书当中相关的，最后按照神的旨意心意拼出来，就能明白真理的教训，就是来自神的教训。下面我们实际操作一下。我在第一个方面来讲的重生的经文强调的是中文圣经，为什么讲呢？因为接下来你看古希腊语就会发觉这很有很奇妙的一个区别。如果我们讲中文的重生呢，只有约翰福音书三章三节四节七节，提多书三章五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的三节二十三节有重生一词。除此之外的旧约书当中，尼希米当中有一个词类似，它的词根是类似的，它不是指人，是指就是指一个物体，让它重新怎么样啊建造起来。但这个是没有关系，挪到一边，在旧约当中几乎可以不考虑，很少几处提到，对不对？你看就这么几节经文，四部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福音书，我已经讲到了，只有约翰福音书提到重生得救的真理这个词，重生保罗也提到过一次，彼得提到过两次。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古希腊语，古希腊语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它这个词的词根就是生的意思，生的意思，或者是从上而生，它前面跟一个前面的一个词缀就变成从上而生。你可以看一下我刚才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文，约翰福音书也好，提多书也好，彼得前书也好，都是这个些词，大致这个词文有所变化。它的一个词像古希腊语，就像现在有些国家语言变化非常多，它的语态、它的动词的表现、它的语态的表现都有微小的变化，但词根是摆在那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没有重字，没有重复的重，英文叫 You must be born again, again 这个词也没有。我们看有什么呢？就是生，从上而生。如果讲生的话，这个词就多了。这个词你看马太福音书的他的家谱啊，复生子，复生子就是生育了多少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范围，你可以看到通过古原文啊，就是古希腊原文解经，你可以看到如果再有古希腊语对照哈，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就活了，就知道不仅限制在虫这个字当中，其实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已经生了，我们就活着人，谁说我们要再生一次啊？但没有如在了，从水和圣灵生一次，我们认为就是第二次了，是吧？第二次就重复了，重复就有个重生了，这人们翻译的很理解的一种翻译的方式，也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套用用重生。其实重生是讲什么呢？第二讲词义相似的经文就讲到了从上面生的，从上面是从天生的，从天生是指从神生的，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讲它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生我们简单叫男女结婚啊，就是结婚生子，对不对？这是自然过程。人意什么了？突然就觉得自己前半生过得不好啊，或者走偏了路了，现在要换一条个方向，或者重新做人，脱胎换骨，立志啊，立志，这都是人的意识，但是和神的是完全不一样。后面讲的从圣灵生的，在约翰福音书这里都提到，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章的内容就不提哈。而且这是生命（括弧灵魂），其实我觉得括弧当中的词更重要。其实我们讲到的生命的更新是指灵魂的更新，你的肉体没有什么变化，或许你重生以后你喜乐更多了，你的笑容更多了，人看到你愁眉苦脸脸不见了啊，你的身脸上发光了等等，但实际上你的五官没有变化，你的身高体重也没什么变化，但是你的灵魂的更新了。这在马太福音书第16章25节前面讲到了主耶稣要求门徒背负十字架，十字架道理在福音书当中重复了很多次，我把它道理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们要是爱自己生命，主耶稣对着门徒讲啊，或者我就这么讲，用我们这词说吧，如果我们爱自己的生命， 爱自己这个今生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不愿意舍去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永生的生命，就等于失散了得救的机会。如果我们为主耶稣抛弃这种生命的话，抛弃老旧我生命的话，就得到了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一个抛，一个得，就是一个转换，就是一个更新，就是重生。所以十字架那种生命上的转换跟重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词义相似的经文，把它摆在词义相似的经文这个里面。这个经文很多，因为在主要是在耶稣的教训当中了，这个使徒当中呢也有很多哈。我再看其他的，耶稣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的十节的后半部分，也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人讲神的旨意什么，神给我的什么旨意，什么旨意，弄混的情况非常多，给人弄得很迷糊。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很明确，很简单，就是这句话。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大致原文就这样，或者转换成更直接说，耶稣来是让我们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唯一的旨意。至于神给我的感动，给我的引领，带领我怎样侍奉，带领我到哪里去等等，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引领，按照你的信心，按照神给你的托付等等啊，是和旨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跟背十字架是一个意思。所以约翰福音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没有提到十字架这个词，但是他讲的仍然是一个相似的抛得一种生命的更新。如果我们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十字架的这个重生，然后下面是一个恨恶和爱惜的一个对比，然后在下面是耶稣赐下圣灵的喜，这是什么呢？这是语义相关的经文了，是第三部分了。第一部分是很小的一个词，就是重生，我们叫生也好，从上面生也好。第二部分呢就多了，围绕在它旁边讲到是个生命的更新，怎么生啊？生命的更新就是一个抛弃旧生命得到新生命。那么接下来又扩大到什么呢？就是如何而生，通过什么形式呢？通过神赐下的圣灵，圣灵的喜。在约翰福音书一章三十三节，使徒约翰就讲到，那在我后面来的要给你们是圣灵的喜，我只不过给你们生水洗而已啊。使徒约翰顾名，为什么他叫约翰，为什么加施洗的，他用水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施洗。但是神向他启示，鸽子落在神的身，谁的身上，这一位就是要为你们施圣灵洗的神的爱子，就是主耶稣。约翰福音书啊，我们讲的第三章讲的重生得救真理的这个出处部分呢，也提到了从圣灵和水生的，看到了吗？从圣灵和水生的又和圣灵相关啊，在马可福音书的一章八节讲到了圣灵的喜，圣灵与火施洗，在马太福音书第三章十一节，路加福音书第三章十一节也提到了。为什么提到水，为什么提到火，这两个词为什么跟圣灵啊搁在一起，我们下一讲会讲圣灵的喜，所以在这里我不展开。然后又讲到受圣灵是指圣灵的喜，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五节、十一章的十六节，还有其他的经文。我这讲的速度比较快哈，因为这信息量非常非常大。怎么讲呢？整个圣经关于神的救赎计划全部压缩集中到了重生得救的真理，它是一个开端，得救的开端。所以你要让这些给它压缩到一起，信息量非常大的。但是我是试图用一种理论的关系，怎么带领，怎么理解，就分了几步啊。第四步呢，我们会把这些碎片给它合起来，怎么给它拼出一个图。那么在语义相关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给提多的书信三章五节，他讲的词也很明了了， 这里讲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看到了没有？救我们是什么？神爱我们，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圣灵的喜。是什么？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同等的。更新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用新生命替换了旧生命是更新。圣灵的喜啊，很抽象，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给他展开讲，那是下讲哈，就会慢慢明白。下面我们就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来把这些我们拿出来这些经文词义也好语义也好全部给它汇集起来，做一个概要的一个专题的一个图片啊，大片图。这里呢，我想讲到的就是说，提一句哈，我会重复念两遍三遍都可以。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他的心意是叫我们在主内新生命中恩上加恩，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也是解释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关键要旨。我再重复一遍，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得生命，他的心意是叫我们在主内新生命中恩上加恩，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也是解释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关键钥匙。神的旨意就是约翰福音书十章十节的后半部分，他来了是要叫信他的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与旧约时代是不一样的，旧约时代是凭信心守律法，行公义好怜悯敬畏神，与神同行就可以得救。新约不是了，新约看内心，生命从内部更新的，是从灵魂更新的，而这更新以后没有停止在这个更新点上，不断的更新，所以重生得救是一个开始，重生得救开始，是我们在主内新生命当中来恩上加恩。是什么？恩上加恩是不断的更新生命，不断的效法主耶稣，越来越像主耶稣，结的果子越来越多，彰显的神的恩典，神的丰盛越来越多，恩上加恩。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他的心是叫我们在主的新生命中恩上加恩，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也是解释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关键钥匙。这个钥匙能打开许多的问题，许多的疑难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主赐的生命是新约时代特有的主内新生命，因此信徒要有全新的生命转换。刚才讲到旧约新约不同，这新约时代的一个特殊的恩典，这就是重生的意思。这个转换的这个点，这个瞬间起点就是重生的意思。主的新生命的起点是信徒的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则没有新生命。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强调重生？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在第三章，在主耶稣的系列真理教导开始的时候就把重生这个真理讲出来呢？就因为非常重要，而且其他三部福音书没有提到。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但是我们讲到了神爱世人要把第三章的前十五节内容汇集起来才明白。神爱世人呼召罪人认罪悔改，并且向一切愿意相信主的人发布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新约圣经记载了主耶稣的命令，让人明白和做出选择，并通过圣灵帮助他们，这是命令，必须接受的命令，但是是给你选择。这个命令是通向得救的命令，是通向新天新地的命令，没有其他。你选择，就选择得救不得救，就是靠这命令。所以人在重生得救过程中要有回应和顺服的信心，但没有任何值得自我夸耀的作为，因为重生得救的真理来自主耶稣白白的赐给罪人，同时圣灵做成信徒的生命更新。这讲什么呢？这讲的同样是我们要靠信心回应。因为你想，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神说我想救谁就救谁，我不用说话，就好像一拉一拉就给拉到天上去了，谁都不知道啊，那是在钓鱼的拉一个，那是在睡觉的拉一个，那是在骑着马拉一个。神不是这样，神让你明白道理， 让你悔改，给你一个选择。我们看到有些讲到了是叩门、开门，有的人形容这个是外边没有这个开门的这个转动这个把手，开门是在里面，是你要打开啊。这种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人做形象的教导。其实我认为呢，神也有感动让你从里面打开，那是圣灵的感动，但你可以拒绝，还是选择。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给你能够明白道理的基本的理智，给你辨别善恶的那种啊追求，那种追求渴慕，那种真正的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那种动力。比如讲，神给人预置在人家脑子里，生命当中有的东西你不需要学就会的。你可以闻臭味儿，谁闻了臭味儿觉得很好闻的，闻了香味儿就觉得当然自然好闻了。这小孩从小就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看的东西，他觉得你可能要训练他看惯了，那没办法。看到花人看到那么美妙，看到大自然那么心情舒展啊，可是看到不好的情况，乱七八的情况，人那么心情啊沮丧。就神给人一种特定的东西在里面，同样那种理智特定的东西，对善恶的区别神也给了人。所以今天社会才能有一定的文明的发展，这不能说是人有自己的这个道德的提升，其实这些都是在于神的恩典。但是更主要的是神给人真理，让人明白道理，明白怎样为人，怎样定律法，怎样制定国家的大法，怎样来让人们的这些生活，人们的这种利益啊，人们的这种怎么说心态得到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就是得真平安、真喜乐和真正的在神那里的爱。所以这些我们应该看到对比，但是不是这里讲到的。这是讲到的说这个过程当中只靠两点啊，来自神的这两点很重要，真理和圣灵工作。我们人做什么的？我们人做的就是回应。礼物给你送出去了，你接不接？所以我们经常有一种歌，有一件礼物给你预备好了，放在心外等候，就看你拿不拿了。这都有个回应啊，还是需要有回应的。所以我们看人不同的回应，他们是否真心相信主耶稣，是否敬畏神，是否愿意遵行耶稣真理。有些人来到教会，比如北美教会啊，在一个小城市，可能就一个华人教会，平时见的华人很少啊，吃中餐中餐馆就是千篇一律那种给老外吃那种饭。而当大家聚在一起尝着百家菜，说着自己相见的谈的自己相言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么亲切，那么的认同，那么有归属感啊。教会真好，人确实教会的人都是很善良的啊，不欺骗呀、啊、或者很好等等啊，信主很好，牧师一关心一带领一觉知啊，一举手跟着一个祷告接受水洗礼就相信了。有没有改变呢？啊，星期天到了要去教会了啊。有的时候往往发现什么情况了，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去教会时间少了。我听一些牧师讲到，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孩子不行就不去了。或者说我们在家里挂一块匾哈，像基督是我家之主。看上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有的时候孩子就是你家之主啊。你去不去教会不是由他说的，是孩子说的。是自己说的，自己生活方式没改变，价值观仍然是传统的，仍然在追求今生的那些成就，今生的那些那种富贵也好，那种地位也好，名声也好，那种享受也好。没有生命的真正的重生，没有生命真正的重生和更新。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是真相信神呢？所以我这里加了两个字，真心相信。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你是宗教式的信心，只是找一个精神寄托罢了。你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抛弃老救我的生命，也不可能顺服圣灵的感动来恨恶这样的生命。当你恨恶自己这样的生命的时候，讨厌这种生命的时候，反而是喜欢主耶稣那种给你预备的这种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去拥抱，去扑上去来追求主的新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要对照神的旨意心意，怎么把重生得救的真理讲出来，而且再次强调这是命令，人们必须接受，必须回应。但是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拒绝最后的结局呢， 自负其果啊。另外我还讲到，人可能会用自己喜欢的神学教义来解释什么是重生，或者是什么是得救，但我们要用神旨意和心意这个尺度来衡量，就这把钥匙，唯一的钥匙，来打开来看，并解决人们有关救恩和永生方面的神学争论和疑难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靠耶稣真理解决。前面提到的因信称义啊，保罗讲的，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怎么给他两者统一起来呢？就在耶稣真理之上。所以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争论解释，其实我们放在耶稣真理这个发光的磐石上一照，那时候你才看明白保罗教导的真实意义，雅各教导的他的全部的那种内涵，彼得的他的那种劝勉，他的那种心情，他的那种出发点是什么，你就完全的得到了，明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耶稣真理啊，解释圣经，你看到一个范围了吗？核心经文就是出处，这个按照字去找的经文，然后相关的这个词义的这个经文，或者相似的语义的经文，把它都搁到一起，然后用得生命这个真理，主内新生命这个理论来把它汇总起来，就明白有关救恩、有关生命的教导，这个真理教导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还要看一下神迹看信徒如何谈论生命的更新，更见察我们心灵的更新，而且主耶稣要验收我们新生命的好果子。因此重生得救不是一句抽象的表白。今天很多教会讲到重生的一词呢，就是很快提过了啊，重生就那么回事啊，重生就你举手那个得救就那么就是那种一种感动等等。其实重生内容很多很多，重生可以讲是一个扎心的挑战。挑战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愿意抛弃旧生命来拥抱新生命，抛弃旧生命，你的传统价值观抛弃了，让人感到你是个怪物，你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了。我们看到那个早期的宣教士，都是在英国，都是贵族子弟，都是剑桥、牛津这大学毕业的，都是享受未来，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些人把这些金钥匙全部扔到粪坑里去了。他们走到了非洲、印度和中国去传福音，很多人是客死他乡，毫不后悔，完全摆上荣耀神，他们知道天上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对我们来讲，是否接受这个扎心条，是否愿意付代价？扎心条是付代价的，就是抛弃这个代价，抛弃旧生命，拥抱新生命。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为见证出来，新生命是有行为的，新生命是有果子的，不是空洞的一句抽象的表白。我们这一讲的小节是什么呢？就是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是主耶稣真理的重要部分，也是主内新生命的开端。每个愿意真心相信耶稣的人都必须接受主的命令，顺服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从而得到在耶稣里的新生命。讲到了耶稣真理，或者在具体的概括的更形象往里头压缩，就叫主内新生命。这是主内新生命的一个开端，是最重要的，万事开头难。所以重生得救是很难的，但是是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叫是接受，怀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因为这是神的爱呀。我们觉得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本身包括了接受命令，所以我们要顺服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从而才能得到是为我们预备的主内新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恩上加恩的生命，是结果子生命，是将来到新天新地一起与神同在荣耀神的这种根基。感谢神，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做一个简要总结。时间我们已经讲到了，没想我要控制时间，所以内容很多，我会分很多讲去一步步展开。在下一讲讲到圣灵的喜悦，信徒重生得救。我刚才提到了重生这个概念也好，在教会提的很少了，或者提到很抽象、很辗转哈，或者是一带而过，更不要说圣灵的喜了，很可能你都没听说过。如果你没有仔细看圣经的话，没有看约翰福音这四部福音书前几章的话， 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词，你只知道有水洗的灵。圣灵的洗是主耶稣啊，神的道成肉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五旬节赐下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今天教会能够发展到今天2000多年前开始到发展到今天仍然不断发展的一个动力，一个恩典啊，是神恩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请为我祷告，因为这一讲很快制作出来哈，我要需要去研究祷告写作学习很多牧师的这方面的教导总结，然后按照这个过程啊，四个过程，经文相似，经文意思相似，经文语义相似，经文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汇总起来给你讲这些。所以请为我祷告，我想知道你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如何呢？每次我都呼召，为什么呢？因为讲的这些道理挑战性太大了，很多人没听过，说你讲的究竟是什么。我怀着一个敞开的胸怀来接受不同的意见，接受你的指责也好，问询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感受，帮助我来更好的来把握，更全面的把握，更深刻的理解讲解耶稣真理。所以期待着你的主内的交通。下面有电子邮件，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或者点击这个音频的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你就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的网址，或者通过中文网址给你的这个电子邮件或者英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来一起来传讲耶稣的真理。而且我这个耶稣真理有关重生得救这个系列讲座呢，我没有结束的，大概要讲到14、15讲之后还要开放，就是把提到的问题再做一个总结，再做补充，再讲出来。谢谢你的收看收听，我希望你转发，不论在哪里哈，在你的微信圈、朋友圈、教会查经班也好，家庭当中同学圈也好等等，希望你来用传福音的心，用神赐给你的爱去向人们来介绍，让他们来听重生得救的真理。我们的网站还有许多牧者的讲道信息，也欢迎你来收听，特别是希望你为我们的事工来祷告啊，为我们施工祷告。因为我们施工是单单靠听众观众的支持而持续进行的，我们是非盈利的福音机构，也希望你的感动，如果你得到了帮助，如果圣灵感动你来支持我们的话，就点击这个我们的给你提供的这个网址，在上面有奉献支持的网页，你可以将你的奉献发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更好的制作更多的福音节目，不仅是中文，还有英文，还有将来有更多的语言来向全球的愿意听福音的人来传福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今天的感恩啊赞美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感谢你以人的样式给我们做出了如何成为神儿女的样式这个模范的这个作为。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也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就是抛弃老旧我的生命，得到新生命。主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生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这世界捆绑多年，我们真是感到无力。虽然我们有些愿意信你，只是愿意信那个那种天国的那种不死的永生存到永远，但是我不知道，主啊，你给我们这个命令是真正得生命的命令。主，你给我们指出一条不同于宗教的道路，而是一走真理生命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还有许多的人，他们说是基督徒，他们说是信了你，但是他们没有重生。主啊，我们也将他们仰望在你手中。这些人，我们希望在你最后审判的时候不会遇到你对他们说不认识。主啊，因为你已经将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生命，就是要按照父神的旨意与你建立生命的关系。主啊，愿你祝福这个节目，祝福我们的网站施工，感动更多人与我们一起同工，将你的真理传出去，大胆的有勇气的，不怕逼迫，不怕嘲笑，就是按照你当年那种勇气来传福音，来指责罪，指责宗教的伪善。主啊，我们这些都靠着每天你的话语的喂养，每天你圣灵的感动，没有的话我们就软弱了，没有的话我们就跌倒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向人感谢，我们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